请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马太二十四章。第三十二节，我读给弟兄们听。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那么经过两次我们的交通以后，我想我们对于圣经的预言，特别关于主再来的预言，我想我们有一点大略的认识，我们也知道怎么认识这些预言。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首先用我们的主他亲自他为我们所说的一个预言，就是关于无花果树的这个预言。那么因为是我们主自己说的，而且我们的主自己告诉我们说，这个预言呢是围绕着他第二次回来，所以我们现在就用这个来做例子，或者说用从这里来开始，我们看主是怎么说这个预言，然后呢这些预言怎样应验。那么特别是我们回过头去看这些事是怎样应验在今天。那么刚才我们所读这段预言呢，是大家最熟悉的，但是也是大家最容易误会的。实在说来，短短的几节圣经啊，我就很担心很多弟兄姊妹觉得这个段圣经太熟了。无花果树就是代表以色列国嘛，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无花果树树枝发嫩长叶，就指以色列复国嘛，就完了。那弟兄姊妹就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可能忽略了我们的主说这段话的时候里面有许多很深的意思在里面，我们怕我们就这么忽略掉了。所以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要回到这个很熟悉的预言，但是呢却是有的时候被人误会，有的时候被人很轻忽的就解释了。那但是我们知道说，在解释主的话这件事上，我们没有自由的，那条路是圣灵为我们已经定好的。所以如果我们顺服主的话，我们就没有任何的自由，不是说我们自己喜欢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不能的。所以我们一定呢要把这段话把它解释清楚，弄清楚，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它是怎么应验。所以我想这个对我们读预言很有帮助。所以如果我们从主所说的亲自所说的预言，而这个预言后来果然应验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的话当然是应验。尤其我们主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够废去，所以这个预言和主的话发生关系的。我们知道主的话永远安定在天，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定呢在这里，我们在这里需要稍微的把它解释一下，让我们能够更清楚。那么我想关于应验的详细情形，弟兄姊妹从很多的书报都已经得着很多的尝试，所以我想那个不是我们的重点。我想我们礼拜三晚上呢就是特别要重在主的话。很可惜今天你看很多的书都是为着满足人的好奇心，讲了很多很多外面这个资讯性的东西，但对主的话反而是忽略了。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回到主的话。那么到底主是怎么说这个预言的？那当然这里无花果树是指着以色列说的，那么这个预言的应验和圣经和主的话发生关系，就是说天地能够废去，但是主的话是永远不会废去。我们知道在德国有一个贵族名字叫辛辛道夫，那么主借着他呢曾经带来一个很大的复兴，就是摩尔维亚教会的复兴。那么最近我也有机会访问了辛辛道夫当初那个复兴的火点起来那个地方。那么辛辛道夫他是个贵族，那么所以呢那个时候他有机会能见到那些皇家的人。那么那个时候普鲁士帝国呢那个皇帝叫做Frederick 斐德烈。那么这个斐德烈大帝呢是个不相信圣经也不相信神的，所以有一次呢就把辛辛道夫就叫到他皇宫里面召见他，然后他就挑战，他知道辛辛道夫认识主认识圣经，所以他就问辛辛道夫说，他说你说圣经是神的话，你能不能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证明给我看圣经是神的话。 很简单，不要给我长篇大论，我听厌了长篇大论，你只要简单的一句话告诉我，证明给我说这个圣经是神的话。然后他的回答果然是非常简单，他是犹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看看犹太人历史，从表面上来看，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就人口来说，今天1998年的统计，全世界的犹太人不过是1300多万，连台湾的人口都不如，连台湾的人口大概这个只比它一半还要强一点，如此而已。而且它不是集中在一个小岛上，它是分散在全世界各地。那么在整个600000万的人口里面，它占多少比例呢？不过占1/5%。所以这样的一个民族应该是不被人注意的。那么怎么我们知道说关于犹太人的种种，到了犹太人的种种，这个你怎么去解释它？你怎么解释它？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个民族曾经流亡了那么久，而且世上已经亡国了，这个亡国了应该事情就过去了，埃及曾经盛极一时过去了，然后当时巴比伦曾经盛极一时也过去了，波斯在什么地方呢？罗马帝国到现在也过去了。所以你知道那个谁说的很好，这个马克吐温说的很好。马克吐温怎么说呢？他说啊，虽然这些都过去了，但是犹太人他们能看着这些兴起来，结果犹太人的成就没有国家没有土地，但他们的成就远远超过这些人的成就。那么这个是完完全全叫人不能明白的。所以弟兄姊妹，可以说以色列这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是个艺术，在历史上呢可以说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谜，没办法解释的。怎么一个国家亡国亡了1800多年而居然能够复国的？就是历史定律来讲，一个国家民族只要亡国500年以上没有再起来的，没有。你去读你的历史，所以懂得历史的人，所以哲学家黑格尔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每次想到犹太人我就糊涂了，我根本就好像在暗中摸索一样。他说这个根本是违反所有的定律，他说你把所有历史定律分成这一类这一类这一类，你没有办法把犹太人归在哪一类的。所以弟兄姊妹，果然应验了圣经的话，说以色列人乃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所以在这么多民族里面有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是非常特别的。现在我们的主说到他，我们的主说让我们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很中肯的，就在2000年前他就发出了马太福音24章的这个预言。现在我们要明白它，现在我们要把它弄清楚。因为你看见说在以色列这个预言应验这件事情是太奇妙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一面我们不只知道它是奇妙的应验了，而且我们从这里能够找到许多很重要解经的定律，能知道怎么来认识来读这些预言。那么第一点，我们读这里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个预言，主所说的预言不是单独存在的。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预言呢，其实当我们主说它的时候，其实是配合另外一个预言。换句话说，这个预言是配套的，这个预言不是独立的，这个预言不是单独主说了那个预言，不是。其实呢，在这个以前，主已经说了另外一个预言。不过你要记得，我们再三的说过，上一个题词我们一开始就说，这个事实上圣经里面的预言有4种不同的题材。那么我们讲过了，那有一种是叙述的题材，一种是行动的题材，用行动来发表预言的。所以现在我们的主事实上呢，他有2个预言都是关乎无花果树的。不过呢，在马太福音24章这个预言是叙述性的预言，然后呢在前不久我们的主也宣布了一个预言，不过那个预言他是用他的行动来宣告的。换一句话说，就是行动式的预言。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我们要认识无花果树这个预言，我们知道光是从这个预言我们不容易清楚，你一定要把主关乎无花果树的预言放在一起，那就非常 非常清楚。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认识的。那么先是有一个行动的预言，然后呢有叙述性的预言，而这个叙述性的预言呢是接着行动的预言，然后你把两个放在一起，我想我们就清楚，这是第一点我想我们需要认识的。那第二点呢，我们要记得这里所说的无花果树到底代表什么。那么不错，我想所有帮助我们弟兄姊妹都告诉我们说代表以色列国，没有错，果然后来以色列复国了。但是我们要记得，不管谁告诉你，不管你从哪里读来的，我们一定要从主的话里面找到证据才可以。那么到底在圣经旧约，当然讲到无花果树，也讲到橄榄树，也讲到葡萄树等等等等，毫无疑问弟兄姊妹，关于无花果树跟葡萄树这两棵树，特别是代表以色列，这个毫无疑问的。不过呢，就是因为我们普通很天真，我们读圣经就很马虎，那么我们就认为说，那么这个无花果，这个以色列呢，一定就是指着以色列国说的。所以我们的重点重在哪里？我们重点重在它政治的一面。所以你如这一点有没有错呢？没有错，果然在1948年的以色列果然复国，所以没有错的弟兄姊妹。但是呢，问题就在这里。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我们把它当作一件事来看。其实主所说的无花果树在旧约里面的解释，不光是包括以色列好几方面说的，那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抓住。如果你只抓住它政治的一面，那么好了，这个1948年完了就完了，那你明白吗？然后下面接着你的逻辑是怎么样的呢？逻辑就是说，这个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就都要成就。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话，很自然的你就产生了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在历史上已经发生了。那么很多弟兄们他们就说，那如果以色列复国从那个时候开始算起，主说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么意思就是那个时候人子现在在门口了，到那个时候就到了。所以从门口，不知道哪个门口，那么到了，已经到了大厅，那么中间呢要隔了多久呢？就隔了这个世代。那么这个逻辑很自然演下来的，大家就问说这个世代到底有多长呢？那么好了，那么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哦，这个一个世代是指40年来说的。那么现在很容易了，那么1948呢加上40就变成1988了。所以这样的话就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在1988年就要回来了。其实他如果圣经再读下去的话，圣经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但是他不管，原因就是说，因为这个实在太精彩了。主的话，既然以色列国已经复国了嘛，那么从那里开始算40年，不就是就问题就好了吗？所以呢，有很多人就一口咬定，那么既然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这件事情成功了，而且如果你仔细去读它是怎么复国，那实在太精彩了，实在太奇妙了。弟兄姊妹，你不能不说神主的话是太奇妙，太奇妙。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这些读圣经的有问题啊。我们是半瓶子，我们可以说半桶水啊，我们以为我们很懂啊，以为我们都知道了，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不知道的。所以因着我们偏差的缘故，你看你很自然有读圣经的就转了个弯，就跑另外一头去了。那么1988年主应该要回来，那么特别你还记得1988年就在美国有一本书很畅销的，就是88个理由啊，证明说主耶稣在1988年就要回来。主耶稣1988年没有回来啊，那么结果这些人怎么办呢？开始修正。那么你知道这个工作是安息日老宰做的，安息日从前就是预言说主耶稣什么时候要来，然后没有来，他们又修正，修正再修正，所以后来有人就修正说圣经里面的这世代不是40年，是70年。那70年那就好办了，那现在又有个希望在那里了，那就是2180年的时候呢，这个主可能要回来了。那现在你可以赶快写一本书，18个理由证明主耶稣在2118年就要回来。那弟兄姊妹，如果这样下去的话，这个你看见吗？我们根本就完全这条路走错了，所以这条路是走不得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学教训才可以。所以读圣经一定要读上下文。读圣经你千万不要抓住一句就完了，就开始就发挥了，就开始，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主的话，你先把它讲完嘛，先把它讲清楚嘛。很多人主的话没有听完就开始解释，你看见这是不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呢？妈妈跟孩子说你给我出去，他就跑出去，他忘记了妈妈说你给我出去买个鸡蛋，那弟兄姊妹，他没有听完就跑出去了。 你明白吗？现在你要把妈妈的话听完，你给我出去买鸡蛋，你才能买个鸡蛋回来。如果你说给我出去，他以为说你要妈妈要让他出去，你看见吗？我们基督徒都做这种事情啊，我们都以为我们自己很会读圣经，主的话都没有听清楚，你的话没有听清楚，你就开始解释，当然是错的嘛，当然是笑话嘛。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所以第二点呢，就是这个以色列是不是直指着以色列国说的？我们去读圣经旧约到底怎么说的？那这一点我想要弄清楚，第一要弄清楚。那么等到你读完圣经，你发现原来不错，圣经中所说的无花果树是指着以色列说的，但是是指着以色列四方面说的。你从旧约你看得很清楚，等一等我们要来看哪四方面。所以等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那是指着这四方面的恢复来说的，所以不是只做其中的一点来说。如果你只做其中一点的话，那么问题很自然就发生了。那么你再读下去很清楚，主说，我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弟兄姊妹，主的话是一系列的事，是这些事。所以你看见吗？主所说的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不是一件事情，不是发生在1948年那个事，不是，是一连串的事。等到这个世代过去了以后，那么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你把上下文一读，你就很清楚了，主所说的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这件事情是好几件事情。这件事应验不光是应验在1948年，也应验在后来的事情上。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怎么会读圣经读得这么糊涂的地步呢？所以求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这里是指着这些事是一连串的事情。那么还有第三点，这世代指的什么说的？那这个我想要弄清楚了。那么这世代到底是40年呢，还是70年？这个我们也先把它弄清楚。那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世代这句话谁用的？是主自己用的。你现在不需要去解释这世代是什么意思，你只要看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里面怎么用这世代就清楚了嘛，明白吗？无论如何，马太讲把马太的主的话讲出来了。那么我们主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弟兄姊妹，讲话的人你要问他，他怎么用这句话的？不是你来决定40代，也不是你来决定40年，或者你决定70年，不是。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们又走差了一条路。所以我们等一点要回过头要问，这世代到底指的什么来说的？这世代你解决了，那么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都要成就，那么现在我们就很清楚了。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你需要用主耶稣自己的话来解释这个话，你不能用我们自己的时间，40年也好，70年也好，那你可以读出很多东西来。但如果主的话自己解释主的话，你看见我们没有自由，你看见我们没有办法，因为主是这么说的。现在你就把主怎么用这句话，你不必跑很远，不必跑马可福音，不必跑约翰福音，你就在马太福音里面，主怎么用这世代，那就清楚了嘛。所以弟兄姊妹，那么到底主说那个这世代有没有说这40年呢？没有。有没有说将来的70年？也没有。所以很清楚的，这世代是指的什么说呢？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三点我们能弄清楚，那么对这个预言我想我们就清楚了。所以我再说，第一就是主耶稣这个预言是配套的，意思就是说他还配上一个行动式的预言在先，然后这个叙述的预言在后，那这个两个放在一起我们才能清楚，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以色列这个无花果树不光是代表以色列一方面，好几方面说的，那么后面能证明说主说这些事不是一件事，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只有政治事件。所以难怪有人说这个以色列的复兴是一个政治的突发事件，或者是政治性的奇迹。弟兄姊妹，不，这不是我们的主在这里的意思。所以我们要问，到底无花果树是指的什么说的？那么然后呢，最后一点就是这世代到底指的什么说。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放在一起以后，那么也许靠主的恩典，我们能对这一段的话就稍微更清楚一点。 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来看这个配套的这一辈这成套的这个预言，就是说我们的主在这个说这个预言以前，他已经说了另外一个预言。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马可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十二节，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然后二十节，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所说配套的那个预言。我们的主事实上在这用行动来说明这个预言的。那首先这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呢是从伯大尼出来就饿了。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主耶稣从伯大尼出来，伯大尼是什么地方呢？伯大尼乃是玛利亚奉献的地方，乃是拉撒路见证的地方，也是马大侍奉的地方。你想想看，马大的侍奉，马大侍奉的周到，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主从伯大尼出来他就饿了？意思就是他没有吃早饭他就饿了，有没有可能？是不可能的。马大为什么他心里烦乱呢？马大心里烦乱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他认识我们的主，他知道玛利亚爱主，坐在他的脚前，玛利亚是把最好的给主，马大他也要把上好的给主。马大的点就是他的服侍，就是他的一双手，他希望用这一双手能服侍主，服侍的最好。但是因着这个缘故，他很自然的他就把那个标准定得很高。当然你标准定得越高，就证明说这个被你服侍的人在你心中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服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如果要服侍我们的主，那个标准当然是高的。因着那么高的标准，虽然你很能干，虽然你这一双手是很巧妙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多多少少你觉得这一双手是不够的，你觉得在服侍主这件事上你的一双手是不够的，你还需要玛利亚那一双手，所以他心里就慌乱了。你看见吗？意思就是告诉主说，你看呢，我在这里忙碌，他呢在那里替你讲道。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他本来把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变成许多事情，所以圣经说他为许多事思虑烦扰。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有一个高标准的侍奉，所以高标准的侍奉叫马大心里慌乱。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从这么一个高标准侍奉的家出来，是不可能主耶稣饿着肚子出来的。马大不可能把我们放出来没有吃早饭让他就饿了，没有。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耶稣饿了，这个饿不是真的饿，这个饿不是生理上的饿，这个饿不是身体上的饿，这个饿就告诉我们说，他有个感觉是比什么呢？是比那个生理上的饿还要深的。意思就是说，他灵的深处有一种的不满足，在他面前所站的那个无花果树，不光是物质的无花果树，明白吗？就是物质的无花果树来讲，他毫无所求，原因就是因着马大的侍奉，他没有那个需要。但他站在无花果树面前，他发现这棵无花果树不再是物质的无花果树，这一棵无花果树背后乃是代表一个实在的光景。原来这个无花果树乃是代表以色列。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神对于以色列有一个要求的，神对于以色列有一个巴望的。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他找不到任何的果子。我刚才已经说过，就粗略的读圣经来说，简单的来说，圣经的无花果树跟葡萄树都是代表以色列的。那非常有意思，这两棵树的重点呢，它是重，就是说神对于每一种树它有不同的特点，有特别的要求，它有最终的目的。那么你如果读士师记就很清楚，关于橄榄树，神所要求是油， 橄榄树最后的目的是油，所以橄榄的目的就是什么时候你给油了，那个最终的目的就达到了。那么对于无花果树的特点是什么呢？无花果树特点当然是什么？当然是果子，毫无疑问的。所以你如果去读四世纪的话，我们知道说神对无花果树最中心的目的不是它的叶子，它的叶子当然很有用处。弟兄姊妹，你说人堕落以后，那么我们知道因为无花果树的特点就是它叶子很大，大家不知道到过以色列，如果你特别注意到了夏天的时候，那无花果树树叶实在是很大。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天起了凉风啊，那么人堕落以后呢，那么人发现自己是羞耻的，所以夏娃和亚当呢，他用无花果树来遮盖自己。那结果你看见能不能遮盖自己呢？因为天起了凉风，所以不能够遮盖他们。那么这个就是无花果树叶的特点和它的用处。那么还记不记得拿但叶，他在无花果树下，他如果在无花果树下，他可能在那默想，可能在读圣经，那么没有人看见他，结果主看见他了，所以他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怎么可能在无花果树下居然能看得见？可见无花果树很大很茂密。那么所以在以色列呢，他们多半无花果树下都是安息的地方，乘凉的地方，读书的地方，默想的地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这在以色列，要么一个是无花果树，一个呢就是葡萄树。所以我们知道无花果树的树叶有没有它的用处？当然有它的用处。但是不要忘记，神对无花果树一个基本的要求是什么？要它结果子，能够结出甜美的果子来。那这是神对他的旨意的。那么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这个无花果树在中文叫做无花果。我们普通讲那个生命成长的过程是开花然后结果，那一定是这样子的。但是很奇怪啊，这里告诉我们这种无花果，尤其中文翻得很好，是无花果，你好像看不见花的。那等一等我们就知道这是非常有意思。所以重点不重在花，它其实没有，它其实开花不是不开花，你看不见就是的。你知道不是所有肉眼能看得见，神看得见。还有呢，那个采蜜的那个黄蜂呢也看得见，你看不见我看不见，但是呢神说它是开了花了。但是开花不重要，开花不是重点，长叶也不是重点。什么时候这个无花果树能够结出甜美的果子，神说我的目的达到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代表神永远，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那个也是，葡萄树也这样。葡萄树特点呢不是不开花，葡萄树是开花一下子就过去了，然后呢我们知道就结果了。但是当然神对于葡萄树还进一步，除了果子之外，他要那个果子经过压榨然后变成酒。所以弟兄姊妹，讲到神用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的时候，这个很明显告诉我们是神对于以色列有一个旨意，他有一个要求，那个要求就是叫神能够得着满足，那个要求就是叫主耶稣站在无花果树面前他能够不饿。但是弟兄姊妹，很可惜，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他站在无花果树面前，无花果树也长了叶子。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到了树下竟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外面非常的繁荣，外面非常的茂盛。但是弟兄姊妹，神为着无花果树所定规那个旨意没有达成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发现说以色列光是虚有其表，虽然有很辉煌的历史，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也有圣殿，还有圣城。这个圣殿呢，石头是非常的宏伟，连门徒们都说你看哪，这是何等的石头，这是何等的殿宇。但是弟兄，在我们的主的感觉里面，将来一块石头要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因为主所注意的不是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叶子，主所要是的果子。果子在什么地方呢？今天你能不能满足神的旨意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明白这一段意思，你就知道说虽然我们的主站在那，他饿了，你肯定他不是生理的饿了，他的的确确他里面不能满足。那么然后整个故事就是个预言，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在历史上你以色列果然如此，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一切外面的都有，什么都有，秩序完全对，你知道吗？连他们敬拜的立场完全正确， 完完全全正确，圣殿也在，祭司也在，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在那里得不着安息地。我们每到了最后一个礼拜，他必须到橄榄山，必须到伯大尼去过夜去。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说次序好了就对了，许多时候我们说规矩好了就对，这一切把它弄得清楚就对了。不，主要问说，不是问你有没有叶子，不是问你有没有花，主问说你有没有果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他们没有果子，没有果子，没有果子怎么办呢？那主爱以色列，因着爱他的缘故，神要以色列外面跟里面是一致的。神不要人里面是一套，外面是一套，底下是一套，表面是一套。弟兄姊妹，这是神最恨恶的。神要让你看见说，如果你既然没有，就告诉全世界没有，你不要装着有。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神爱他的，神爱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当神，当我们的主咒诅无花果树的时候，你看见这个背后充满了无限的爱，也充满了无限的爱。从这件事情上，弟兄姊妹，你能看见说，我们的主对于以色列曾经有何等的盼望，但是现在他是何等的失望。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不光咒诅无花果树，而且对他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这个话是很重很重的。然后到了第二天早晨，我们在门徒们就看见说，无花果树果然连根都枯干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你既然是光有表面的，神干脆让你从根开始枯干，从根开始枯干，弟兄姊妹什么意思？连叶子也没有了，你明白吗？起头还有一点叶子，到了有一天连叶子都没有了，神可以把叶子打得四散。我们今天要叶子，我们今天要面子，我们今天要外面的富丽堂皇。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如果里面东西没有的话，神宁可让他从根开始枯干呢。这样告诉全世界说，他里里外外都是一样的。既然没有达到神的目的，就连根开始就是枯干的，枯干就是什么都没有，就完了，这个无花果树就完了。弟兄姊妹，主，我们的主用行动来说一个预言，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等到这个因着外面什么都没有，神让他从根开始枯干，那这什么意思？这就是指着以色列开始亡国，指着亡国来说的。所以这个预言就是预告说，有一天以色列要亡国，有一天圣殿要被毁，有一天他们要被落到全世界的各个地方去。因为到了那个时候是连根拔起的，你从那个时候你什么都连外面都没有，现在你还有这个圣殿，不是主说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然后你知道圣殿被焚烧，然后你这个以色列人就被赶到全世界的各地。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这个从根开始枯干，就是指着以色列这个国家从地上消失说。但是不止如此，以色列不光是个政治的，不光国从地上消失，从此以后他们抛尽理想，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能够回到耶路撒冷。你知道吗？大概在维多利亚女王的时候，他有一个这个财政顾问是个犹太人，他的名叫摩西。他呢有一次就到了，他那个时候还在土耳其手里，所以他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呢，他有个很大的感慨。你知道多少年来耶路撒冷是个荒凉的地方，那么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你如果到以色列人到耶路撒冷，你只能做两件事，你要么买一块地盖会堂，这是可能的，要么你买一块地盖坟墓，只有这两个可能，没有第二个。你不可能买个地方然后盖房子，没有可能。然后就是那个时候他就运用了那个驻这个就是英国驻那里的大使，透过他的关系，他果然在这个耶路撒冷城外买了一块地。这是1200年来第一次有一个以色列人买了这么一块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神的工作是彻底的，主耶稣的预言是彻底，是连根开始枯干的。意思就是说，不光是这个国家消失了，而且他们被抛到全世界各地。弟兄姊妹，你看见圣殿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你看见吗？许多时候一个三度空间的建筑物被毁掉，你看见有的时候还存在那里。比方说现在你看很多的古堡还留着，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说他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那从根开始枯干的。所以果然一点都不错，等到罗马军兵把城攻下来放火烧，因为你说他们实在很生气啊，花了好多的力量，他们把整个橄榄山的树都砍光了，要建筑工事，就要攻打这个城，不到了好不容易才打进，所以他们恨呢，恨得厉害，最后呢就放火把城烧了，然后果然的把圣殿也烧了，烧完了就后悔了，原来发现很多的金子银子融在里面，然后将军就下一个命令说把金子银子挑出来，把它弄出来，所以一块一块弄出来，最后果然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什么意思呢？一个完全立体的东西现在完全变成平面的，换句话说什么都没有了。既然你没有属灵的实际，为什么有伪装呢？既然没有属灵实际，为什么要用外面来撑那个场面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事实上这代表主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主要以色列里外一致，现在让全世界知道说，不光是本来只有主耶稣看得出来，现在全世界都看出来，全世界都看见说，从里到外以色列就这么回事。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可以说是神行政的手很重的在以色列人身上。那么果然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果然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后来呢，我们知道这个城就没有。那当然这一次所以他们攻打他，因为以色列人造反嘛。那么后来又经过两次造反，到了主后135年的时候，最后一次了。那一次造反了以后，这个罗马这个帝国，他说这回不行了，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做得彻底。现在如果他们还仍继续在这里造反的话，他说这个不行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就从135年以后就把以色列人完全赶走了。那换一句话说，那么以色列国家不止消失，他们的的确确被赶离开他们自己的家乡。那么不止如此，我们知道本来那个地方不叫巴勒斯坦的，那就那个时候呢，他们要大家完全忘记有一个地方叫做犹大和撒玛利亚这块地方，完全忘记这个名字，所以现在你也听不见这个名字，他们又用腓力斯人的名字来取代整块一块地。那腓力斯人就是巴勒斯坦人，所以从此以后大家都知道，都那块地方就不再叫这个犹太地，也不再叫撒玛利亚，这些地不在了，那个地方就叫做巴勒斯坦。然后耶路撒冷也换个名字，干脆就换个名字。那换了另外一个名字，那么是我们根本就不认得的，那么是个拉丁文，那么已经换过了。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说在圣殿山上，他就干脆把假神就搬进来了，然后呢就把耶路撒冷城变成什么，变成罗马标准的罗马城。所谓标准罗马城，就是它一定有个 main street， 一定有一个直街，就是保罗你祷告那个直街嘛，那个直街就是那是最大的一条路，那一定是南北向的。那么果然一点不错，从今天大马色门，就是从耶路撒冷大马色门，现在他们发现就在这个底下，果然他们找到了那个时候那个 street 那个 main street， 就是果然找到那个大道，就是这个南北向那个大道。那么可以一直从北通到南的，所以你就知道现在的耶路撒冷完完全全异教化了。现在你会发现说在那个耶路撒冷上面许多都是外邦的庙，都是有的都是拜罗马皇帝的等等等等，所以整个情形完完全全不同了。那么后来呢，也因着这个天主教，也因着教会对于这个犹太人的断定，认为说神已经把他们完全放弃了，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那整个的圣殿山是专门丢垃圾的，所以有一度你发现这个圣殿山上根本是荒凉一片，而且里面非常的不卫生，非常的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的话是没有错的，你主告诉那些为他哭的妇女说，你不要为我哭，你们要为自己哭，因为时候将到，果然是无花果树是连根都开始枯干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如果这个以色列开始亡国是从主后70年的，到了主后135年呢，那是完全彻底了。从那个以后开始，他们没有国家，他们失去了他们的故土，当然圣城一片的荒凉，圣殿根本一块石头 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主的话果然是道道地地的应验的。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在这里虽然我想对年轻弟兄姊妹有一点帮助，我稍微解释一下。那这个对于我们对于这个预言呢认识有关系的。那么你记不记得在这段圣经里主圣经怎么说呢？他说呢，他到了树下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然后下面说，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那这一段这个就变成圣经难题了。那么既然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难道我们的主强人所难吗？既然是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那他干嘛要咒主呢？你明白吗？那表示时候没有到，你再给他时候，到时候那么有果子，如果那个时候你咒主他还不晚吗？那为什么说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呢？所以我想这个我们需要对于这个圣经的背景有一点认识，而且这个背景对我们这段预言有关这个认识有关系。所以我想呢，我稍微把它解释一下。这个圣经里面的无花果树，特别以色列地的无花果树呢，它有两次收成的时候，一次是六月，还有一次呢是九月。这个六月收成那个果子叫冬果，为什么冬果呢？因为那个果子啊，它不是从枝子结出来的吗？那个枝子是经过冬天的，所以这叫冬果。那么还有九月收成的果叫夏果，那个夏果呢，那些枝子呢是春天又长出来的，没有经过冬天的，所以那个果子呢叫做冬果。那么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到了冬天的时候啊，这个无花果树啊，可以说一点的树叶也没有，你看上去就是光秃秃的一片，这个树枝都在，但是连叶子都没有。所以非常有意思啊，你看我们的主说让我们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那讲到无花果树，他讲的时间，讲到夏天近了，讲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讲到夏天近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在主的心目中啊，为什么用无花果树来说预言呢？因为很明显的，无花果树在所有的树里面呢，是最能告诉人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是春天呢，是秋天呢，还是冬天？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在神的心目中可以说是我们的实际。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想知道到底现在温度多高，有个温度计。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什么时间了，我们说实际可以是钟，也可以是表，也可以是普通的那个这个都可，什么样的都可以，只要能告诉时间。所以我们知道在神的感觉里面，在神的心目中，就是以色列原来是什么，是我们的实际。实际的意思就是说，你看看这个无花果你就知道它什么时候，你看见它没有枝子的时候，你知道那是冬天，那是没有问题的，那很明显那是冬天已经到了。但是等到你经过冬天以后，等到春天的时候呢，很有意思，它这个树枝啊，就上面就开始没有多少的叶子，但是慢慢就开始结果子了。那这个果子不是最后收成的果子，无花果不是。那这种的果子呢，我们知道这个是什么果子呢？这个事实上呢，就是歌中之歌里面所说的那个果子。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是歌中之歌，就是雅歌。雅歌第二章，雅歌第二章，我们好不好看第十一节？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那这个表示春天来了。然后下面说，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那这个果在希伯来文是个特别的字，这个字呢，这个无花果这个果子事实上呢是像樱桃那么大的，不是像后来最后收成的时候那么大的，不是最后那个成品，这个乃是过度的一个果子。 所以呢，这个事实上就是雅各这里所说的渐渐成熟。所以呢，在那个枝子上啊，你能找到那个无花果籽，不能严格说来，不能说是无花果，不能说果子，但事实上是那个籽。那 Jason 利用上一次我们到以色列，他的确拍到了那个无花果籽，的确拍到了那幅图画，所以大家给大家通启的时候，我们特地把它做成通启发给大家。如果你看到那个无花果树，你看那无花果树上面果然有籽，那个刚好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那个时候，所以呢，我们知道说那个不是最后收成的果子，不是。那么这个果子什么意思呢？这个果子那个秘诀就在这里，那个成长的过程就在这里。神的定律一定是开花然后结果的，这个定律是没有办法，是你生命成熟跟开花一定有关系的。那么这样的话，那什么意思呢？原来就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小小的樱桃大的那个子这个小果里面呢，你看见很有意思，这个就在口上啊有个洞，这个洞呢，一个管呢，一直通到里面去的。那么无花果树那个花呢，就在果子里面开的，不是在外面开，所以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花蕊，小花蕊。然后那个蜜蜂呢，黄蜂呢，就从那个洞里面呢，就沿着那一个细长小道，就这么进去出来，就传递花粉。那么就因为这个缘故呢，现在整个无花果树开始成熟了。所以那个成熟的过程是一样的，这就是我给弟兄姊妹说过，这个无花果树是开花的，不过开花的时候你看不见，神看得见，黄蜂也看得见，因为他亲自把花粉带进去带出来，然后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然后这个慢慢就开始成熟了。所以这是春天，还夏天还没有到，从春天到夏天还有一段的时间，那你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三节，这是第六个印的时候，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来。那么非常有意思，这里说啊，这个未熟的果子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到时候的，没有到期的。没有到期呢，它应该到期了，后面就成熟了，还没有成熟，还没有到期，结果怎么样？它在这个树枝上挂不住了，为什么？来一阵大风就把它吹掉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在整个成长的过程，无花果树如果整个无花果要开花，要这个成长，要成熟的话，你看见吗？要紧就是说，这些无花果啊，这些刚刚开始的果子必须要连于无花果树上，它必须和那个枝子连接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不管怎么样风吹雨动，不管怎么样风雨飘摇，它都能够坚持在那里，因为只有它能够住在树上，它才有长大的可能，明白吗？那么现在有的时候来一阵大的风，有一个结果什么，你就发现说所有树上的果子通通掉到地上来了。那么既然掉到地上来，那你就知道你找不到果子，肯定这个无花果树不会有果子的。因为什么？你那个越过了它成熟的过程，它所有没有成熟没有到期的果子都掉到地上去了嘛。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今天从春天到夏天还有一段的日子要过，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不是容易的，不是一条安逸的道路，这个时候有的时候需要经过风吹，经过雨打，但是无论如何的艰难，有的果子仍旧住在那个树枝上，怎么样都不肯掉下来。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时候你就给他更多的机会，只要他在树上，他就能成长成长，最后再成长，到了六月份的时候，那个出熟的果子就来了。所以旧约讲到出熟的果子就是指六月份，等到这些果子经过风吹雨打，经过这么多的经历以后，然后最后呢，它终于成熟了，最后呢，果然那个无花果树的果子出来，那叫出熟的果子。所以圣经称以色列就是这样，像这样的果子一样。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特别旧约讲到这些出熟的果子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啊， 意思就是说，他有一种形容，就是你光拿，你刚刚拿到手，你已经在嘴巴里面就化掉了。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喜欢吃这样无花果树的果子，因为它是初熟的果子，这些果子是经过成长的。所以等到最后，生命终于长成了，那弟兄姊妹，那就是六月收成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想很清楚，主耶稣到了无花果树，看见什么？看见上面没有无花，没有籽，所以只要没有这些籽，那就表示说没有希望，那肯定这个无花果树不会再有果子的。所以还没有到收成无花果，一点都不错。那意思就是说，既然没有那些果，既然你找不到那些果，那些果子是很比较青涩一点，不好吃，但是呢可以充饥的，普通有的人就拿来充饥的，但是绝对不是后来长成的无花果那个好吃，不是。所以这个都是未熟的无花果子，都是在那个过程里面，你只要给它时间，你只要让它住在那无花果树上，最后呢它一定要长成的。等到长成的时候，就是可口芬芳的那些无花果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主，他为什么咒诅无花果子？因为我们的主肯定现在不可能有无花果，不可能了，因为没有这个可能。你没有，就是说无花果所以能结果，一定要经过开花结果。虽然它也开过花，但是已经夭折了，所以你看不能够持久，不能够继续到完全长成。所以这就给我们，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那个背后的那个故事。所以我们的主咒诅无花果树，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个无花果树没有结果的希望，没有结果的可能。那这个对于就以色列历史来讲，一点都不错的。你知道，到了我们主耶稣的时候，其实以色列也经过冬天的被掳，然后主也把他们带回来，也经过许多的风雨飘摇的时候。但是很可惜，到了主耶稣的时候，你看见那些都不在了，你看见经不起这些，现在所剩下的不过是外面的叶子。所以主知道说，这个树是不可能结果子，所以呢他就在那里咒诅无花果树。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主耶稣怎样用行动来说的那个预言。那么这个是我们所说配套预言里面第一个，那是行动式的预言。那么到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呢，现在我们的主就用叙述式的来把那个预言告诉我们。那这一段我想就很清楚了。那么主说，我们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那意思就是说，无花果树果然是个实际。如果你看见它有那些未成熟的果子开始结的时候，你知道那是春天了。但是呢，你还得要等，等到这个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知道夏天近了。所以给我们看见的主是用这个来形容，那么给我们看说这个。到时候呢，夏天进，夏天进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已经在门口，他正在门口了。那现在我们接着，我们知道，那么我们已经知道这两个预言在一起的。那么那个行动式的预言呢，果然应验在主后七十年。那最后完全的应验呢，是在主后135年。那么结果经过1800多年以后，感谢主，到了1948年的时候，那以色列果然复国了。那么以色列复国，那的确是个神迹。我们刚才说过，这个实在是叫许多人认为是不可能一件事。如果我们读以色列历史的话，我们觉得这实在叫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实实在在叫许多人跌破眼睛，觉得这个根本没有办法解释这些事。但是主的话一定要应验，主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在完全不可能的时候，神让他可能。那当然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预言告诉我们神是一步一步怎么样做的，那我想我们下一次再来看他。但是要紧就是说，果然神有一个蓝图，那个蓝图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要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然后呢有一天树枝发嫩长叶了，已经枯干了还能够长叶，这实在是神迹。而且如果这段时间很长，现在回过头去看1800年，那1800年以色列居然能复国，那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说这1800年以色列人在什么地方，以色列怎么蒙神保守的，怎么可能一个民族经过了1800多年被散在全世界各地，他们没有被同化，而且最后他们居然能够复国。 完完全全违反历史的定律。但就在这个违反历史定律的过程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怎样保守这一般的人，因为神纪念他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天地能够废去，主的话不能够废去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到了24章，果然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那我们刚才说过，这个在普通读预言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把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特别指定在限定在以色列国这件事情上。但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说，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些，讲到底是怎么来用无花果树来代表以色列呢？所以我们需要看几个地方的圣经才可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无花果树不只是代表以色列一方面，乃是指着好几方面说的。所以如果你知道它指着好几方面说的，那么你知道在这四方面它都枯干了，然后在这四方面你看见它都起来了。所以这个乃是，这就是为什么主下面接着说，那么这些事都要成就，那么在这世代还没有过去以前，这些事都要成就。那现在呢，我想我们看看几个地方的圣经，那最清楚的地方的圣经，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上，列王记上，我们看一下第四章，列王记上第四章。列王记上第四章，我们看25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十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那现在这里提到无花果树，那么为什么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国呢？的的确确不错，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国。那么讲到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国，最清楚的圣经就是这一段的圣经。所以呢，我们要回过头稍微看一下，就是20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所罗门就统管诸国，从大河到非利士人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24节，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从提夫沙直到加沙全地，四境尽都平安。那在这些事形容以后，然后再说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十巴，指着整个的犹，整个迦南地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无花果树代表什么？无花果树给我们代表看见一个全盛而且独立的一个以色列国。意思就是说，不错，神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应许他说，你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我问弟兄姊妹，你读以色列历史，什么时候这个预言应验的？什么时候他们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很清楚，主的话在这里告诉，很清楚，主的话告诉我们是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到了所罗门的时候，你看见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成功了。神说他们要像海边沙沙那么多，到了所罗门的时候果然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神应许亚伯拉罕那个地有多大呢？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尤法拉底河，这个版图比现在我们所知道的那个以色列要大的很多。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什么时候这个版图完全应验，完全实现了呢？你如果仔细读这里说，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就是尤法拉底河，到非利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你看见吗？果然就是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那块地，现在完全落到以色列人的手里。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你看见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候。什么叫辉煌呢？就是他们神的目的，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终于在他们身上成就了。 一面讲他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一面呢给我们看见说他的版图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一点都不错的。那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四境尽都平安，所以可以说到了那个时候是以色列国最强盛的时候。强盛到一个地步，他不光是征服了别的国，你看见你发现这个所罗门版图最大的时候，也包括了今天的摩亚地，当初的摩亚地，还有亚门地、以东地等等，所有约旦河东的那一片地方也通通是所罗门的，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了幼发拉底河。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那个时候的版图是最大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的版图呢，可以说就实现了神对亚伯拉罕那个应许。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看见果然不错，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以色列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这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那个自己在原文是他的无花果树或者他的葡萄树下，那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说这个葡萄树是他的，那个无花果树是他的，这就证明说他完全在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一个国家里面，他可以称一棵树是他自己的。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一段圣经毫无疑问我们能看得出来，主给我们看见说每一个人坐在自己的无花果和葡萄树下安然居住，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是国势最强盛的时候，那就是指着整个地方，那就是指着国势最强盛最强盛的时候。所以毫无疑问的，这个无花果树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以色列，而且毫无疑问代表以色列是个独立的国家。所以到了1948年以后一点都不错，我们在自从1948年以后，你看见吗，现在以色列回到他们的故土，的的确确它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所以从这些地方，从这里你的的确能看见无花果树是包括了以色列国的这一面。那现在我想因着时间我再讲一个就可以，我们没有时间继续说下去，我们再看另外一面，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就约珥书。这个约珥书约珥书我们看第一章，第一章第4节，茧虫吃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其实这是四种的蝗虫，是指着四种不同的蝗虫呢轮番的来吃这块地，那就指着迦南地说的，指着以色列地说的。然后下面第6节，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然后下面第7节，他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那弟兄姊妹，这是一段很重要的预言，我想我们没有时间说它。这个四个蝗虫轮番来侵略这块地，那事实上呢，就是等这个预言呢，其实就是重复但以理书里面的预言。你记得但以理书有四只兽，他们四只兽轮番的把以色列含在他们的口里，所以先是狮子，然后熊，然后豹等等，所以先经过巴比伦帝国，然后波斯帝国等等的这样下去。那么在但以理书第二章给我们看见金银铜铁也是四个大的部分。那弟兄姊妹，到了约珥书的时候，因为但以理书从征服者的角度，就是尼布加尼撒王的角度，他是个征服者的姿态，他看见金银铜铁非常的辉煌，那这个是他眼中所看见将来要发生的历史。那么就着弗罗但以理来说呢，他看见整个以色列像那个羊一样，从狮子的口里送到熊的口里，轮番的送过来。所以你看见从但以理弗罗的角度是另外一个角度，那同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在历史上，你看见从神的角度来看，神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当初神把那块地赐给了以色列， 当初神借着亚伯拉罕把这块地赐给他，那这块地呢，圣经怎么说呢？他说他们侵犯我的地，这里不是说以色列地，谁说这是他的地，稀奇不稀奇？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整个历史不光是政治性的解释，整个历史不光从征服者或者从被征服的角度来看，现在你看圣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同样的一件事，同样的一个预言。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茧虫是代表巴比伦大帝国，然后蝗虫代表波斯等等等，这样下去。那弟兄姊妹，就在整个以色列王国的时候，神怎么形容那幅图画呢？好像整个神给以色列的那块地迦南美地现在经过了蝗虫的侵袭，他们轮番的侵袭。那么整到讲到以色列遭到涂炭的时候，我们的神怎么说呢？在圣经里面说，他是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称这块地是我的地，那更稀奇。下面怎么说呢？他毁坏了我的葡萄树，还有剥了我的无花果树。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整个历史有了个属灵的解释。所以在这里毫无疑问的，我的无花果树和我的地是连在一起的。我的无花果树是代表我的无花果地，等到我的无花果树受剥削，我的无花果树枝条露白的时候，那就表示什么？表示我的地被侵犯了。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另外一面，那一面是什么？就是以色列所代表不光指那个国，而且也是指着那块地来说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就明白了，原来以色列回国不光是个政治事件，当初他们的领袖，西安运动的领袖，刚开始他不过是想到在阿根廷为以色列人找一个地方，找一个安全港就是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树枝有没有发嫩长叶呢？从一个角度来看，你看见吗？是以色列国复国了，但是在阿根廷复国了，也有可能在乌干达，甚至埃及也是可能。他们试了好多地方，结果有没有成功呢？根本没有成功。其实那个 Herzl 赫茨尔，就是他们那个 Theodore Herzl 是他们的领袖之一。他们最早他在这个早期写信的时候，他说前两天他怎么想，他讲到他心中所想的，他根本没有想到回国，根本没有想到回自己的故乡，没有的。他说前两天呢，他说我的想法怎么样呢？我的想法是要写一封信给教皇，我要告诉教皇说，请你帮助我们来对付那些反对犹太的人，只要你帮助我们能够对付那些反犹太的人，我向你保证，我要兴起一个运动，我要率领一个大的运动，叫我们所有犹太人全部相，就是全部相信你们所相信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起头连这些复兴运动，连复国运动的人，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他们的方向了。后来幸好有另外一个人叫 Weizmann， 那这个人是个化学家，他起来反对，他认为说要回去一定要回到自己的故乡才可以。所以后来经过了很多的波波折折，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吗？主的话一定要应验的。那个无花果树不光只是以色列复国说的，而复国的同一个时候，他们应该是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你还记不记得这个耶利米啊，当兵荒马乱的时候，神叫他买一块地。你知道兵荒马乱是卖地的时候，不是买地的时候。但是神要他买，如果你能买，你就像有一天你要回来的。然后就在那个时候，神就对耶利米后来果然做了，耶利米果然有信心。结果神就在同一章讲了个预言，那个预言是应验在末日的。那个预言是讲到不光是七十年要回来，那是比七十年更后面的。神说他要把许多以色列人从万国里面聚集来，回到此地。那里特别讲到回到此地，所以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不指望指着复国，也是指着回到此地来说的。所以如果我们仔细把圣经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再来读我们的主说他的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那人子就惊了。那这里是做一连串的事情，不光是只做1948年，也是只做以色列陆陆续续还乡来说的。 弟兄姊妹，当你读到圣经的预言的时候，不光讲到两个支派回来，也讲到十个支派回来。所以我们要记得，弟兄姊妹，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不光指着复国，也是指着他们回乡。这块地是神给他们，有一天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只能停在这里，下一次呢，我想我们再继续。我们低头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再次放在你的手里，如果你觉得好，求你使用这些话，也吹息在这些话上。主要叫我们心里面能够明白，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主要叫我们能小心读你自己的话，好让我们对你的话有更清楚的认识。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为着今天晚上你向我们施恩，我们向你献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